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集，中国这颗心为你在淌血二。深夜，钟声早已敲过了十二下，圣堂内微弱的灯光照着雷神父那瘦小的身影。他祈祷着：
主啊，求你赐我力量，有毅力完成你交付的工作，使中国归中国人，并使中国人归向你。
在庆云传教的时候，在别人看来，雷神父不但传教成绩很好，生活当中也是常常喜乐，而事实上他依然忍受着不为人知的痛苦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一封快信，命他立刻到天津，因为刘世察要调查老西开事件。
刘世察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哦，没有什么事，只是想多了解一点老西开的事情。
对于老西开的事情，这样对待我，是我有错吗？
哦，不是你有错。
啊，那我有抗命的地方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你没有不听命的地方。
关于这个案件，我的心可以平安吗？
平安，平安，圣人们也受过苦啊。
那还有什么？
没有什么。背你的十字架吧，我想不久你就可以再回天津了。你暂时回庆云等信吧。法国领事怀疑是你鼓动罢工，他说你死不承认，要让你发誓呢。哎，你要怎样答复呢？
可是就没有这个法律啊。
对呀，你这话很明智。我也不愿意让法国领事拿住什么证据。如果他问我，那我也这样答复他好了。
调查完了，雷神父坐上回庆云的火车，东风徐徐吹来，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心里想着：
庆云，庆云也要全部归向天主了。
县长何建章是雷神父的好朋友，也是他传教最好的助手。有一天，他来到雷神父这儿，而且对他说：
神父，报告了一件喜事，你听了可不要太高兴哦。
啊，什么喜事？快说吧。
全县呢，许多人都希望听道理入教。
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们正准备成立一个全县教育联合会，改良并且发展全县的教育工作，教育提高了，听道理就容易多了，入教那就更好了。
我非常赞成您的意见。神父，你想什么时候成立全县教育联合会呢？
我想先召开一次会议商讨一下。
打算什么时候召开这一次的会议？
下个星期耶稣苦难日。
雷神父每天忙碌地骑着他的脚踏车奔走四方，拜访教友， 顺便通知恭敬会志士、各处的教员、各县镇的外教代表，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。开会的前一天，天气阴沉沉的，雷神父刚刚回到教堂，一位教友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
雷神父，您的信啊。
啊，我的信。
雷神父一看到信封上的字，突然一惊，急忙打开来看，原来是巴黎总会来的电报，命雷神父到浙江的嘉兴去。这真是一声晴天霹雳，劈碎了所有的憧憬，所有的希望都成了泡影，所有的辛劳都付之东流，完了，全完了。
雷神父，饭做好了。
啊，先吃饭，吃饭重要。
还没有吃完饭呢，很多教友就都来了。
来，师傅，早早。哎呀，好吃饭啊，
吃个饭吧。
他们围在雷神父的身边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。
我想，明天一定会有几百人来参加的。
明天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
是，都准备好了。
尽管雷神父内心痛苦纠结，但仍然跟教友们谈笑自如，谁都没有觉察到他心中的大事。他拿定了主意，明天一大早人不知鬼不觉地就离开。可是临睡觉之前，他却遭受了一个大的诱惑，魔鬼好像出现在他的屋子里了。
掌上明明说过我没有过失，又许下不久叫我回天津去，现在却把我调到浙江，他们欺负我愚诚吗？全天津、全庆云的工作都在我的手中，我这一去，岂不是全部都完了吗？十多年来，好不容易跟天津社会打成一片，言语也通了，工作环境也开辟好了，现在一走，全部都付之东流了。啊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！
雷神父一夜未能成眠，他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一个老虎，想大吼而特吼。他本来想给掌上及杜主教写封信交涉一下，可是想到谦逊听命的教训，拿起笔来却无法落笔。最后终于谦逊地写了一封表示听命的回复的信。第二天弥撒中，雷神父讲耶稣的苦难，情不自禁地大哭了起来。弥撒之后，会长们预备茶点，各村镇的学校代表、外教代表都陆续地来到了天主堂，参加这次惊天动地的教育联合会。这时候，雷神父把县长何建章先生偷偷地叫了来。
哎，预备你的脚踏车，跟我到外面走走吧。
你要到哪儿去？
你先不用管，跟着我走吧。
何建章陪着雷神父走出了村庄，途经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，遇到那里的本堂神父正准备到庆云去开会呢。他看见雷神父就说：
哎呀，雷神父，你到哪里去啊？今天不是要开会吗？
雷神父真的是很为难，不跟他说实话吧，他多年的老朋友，临别的时候连句辞行的话都不能说，跟他说实话呢，又怕他阻挡，最后还是没有把实情告诉他。
啊，我到外边走走，不久就回来。
哎，神父，你到底要往哪里去啊？大家都在等你主持大会呢。
你不用操心，只管跟着我走吧。
何建章县长真的 就像是伊萨各背着木柴跟着哑巴郎上山祭主一样，打不破这个闷葫芦。到了桑园车站，雷神父说话了：“
何先生，谢谢你多年的照顾陪伴，现在你到了终点。
神父，你到底要到哪里去啊？”“
我还没有到。”“
神父，你到底要到哪里去啊？”“
我要去上海。”
我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。
你先不要难过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咱们一起吃一顿早饭吧。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请客。
我什么都不想吃。
雷神父越难受，吃得越多，他要了好酒好菜，大吃了起来。何建章县长却始终吃不下去。吃完饭，雷神父给刘俊清写了一封信，然后把信跟脚踏车及烟袋全都交给了何建章。
神父，路上你不吸烟吗？
不吸了，死人还吸烟吗？
经过三天的旅程，火车到了浦口。一到了上海，他就去问远景：“
请问远景先生，首善堂在哪里啊？”
远景摇摇头，表示听不懂。雷神父问了再问，远景怎么也听不懂。他的心里难受极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只有上了电车。车长问他到哪儿去啊？
我到法租界首善堂。
车长听不懂雷神父的话，又问了一句，还是不明白，越说越不懂。不一会儿，半夜的钟声响了12下。怎么办呢？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车长看着他怪可怜的，于是又问了他一次，可是还是听不懂啊。抬头一看，又回到了装有钟表的那座大楼。凌晨1点了，把上海转了一圈，车都要回站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不知道是谁示意让他用笔写字，雷神父写着法租界首善堂。车长看了之后示意他先坐下，不一会儿车长就告诉他换乘另外一辆车。一上车，雷神父拿出笔来，又写着法租界首善堂，这次很快的就买到了票。可是下车以后还是不知道首善堂在哪儿啊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来了一辆人力车。雷神父问他：“
请问你懂我的话吗？”“
懂。”“
啊，你是哪的人啊？”“
我湖北人。”“
啊，我要去霞飞路的首善堂。”“
好，上车吧。”
终于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声音了，终于有一个人能听懂自己的话了。难怪有人在大森林里面迷路多天以后，一见到人就喜极而泣呢。雷神父跟车夫边走边谈，非常投缘，不到5分钟就到了首善堂。雷神父把最后的1点钱全都给了车夫，车夫非常高兴，雷神父也很高兴。雷神父按着门铃。
是谁啊？
啊，我是雷神父。
啊，雷神父啊，好好好，我们正在等你呢。
修士把雷神父领到一个小房间里，让他休息。雷神父已经4天没有吃过饭了，现在到达了目的地，因为第二天要做弥撒，要守空心斋，午夜过后不能吃东西，只好饥肠辘辘地就寝了。第二天，饭厅里面，雷神父正默默地用早餐，其他的人大家都说说笑笑的，没有人打理雷神父。雷神父心里想着，
我渴望有人同情，却四顾无人。我希望有人理解，却找不到一个。